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是复活的主日。主啊，因你的复活，主啊，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今天也是我们团契同工的就职。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主啊，使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献上自己，一起同心的服事。主啊，愿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众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118篇24节，诗人这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其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欢喜。上个主日，我们是执事同工的就职。这个主日是团契小组长同工的就职。我们的团契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教会把团契两个很主要的功能放在我们的手册当中。有哪两个主要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团契在我们所在的当地或者是在职场我们传福音。这是我们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我们之间彼此关怀。透过我们礼拜五的查经，透过敬拜，透过彼此的祷告，透过关怀，我们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感谢主，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团契，虽然不能够实体的聚集，但是很多的团契，他们当中也彼此的关怀，透过 Zoom, 透过不同的方式，也彼此的关怀，同样也 outreach, 也关怀到过去我们所不能够关怀的慕道友。我想感谢主，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今年我们团契的同工，我们中文堂总共有61个团契，包括我们的家庭团契，包括我们的功能团契、妇女团契等等，我们总共有61个团契。在这当中，也就在今年，我们有21个团契是新的小组长，也就是说有1/3的小组是由新的家庭一起来服事。那感谢主，我想我们的同工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承担团契各样带领的责任。我想我们要为神所做的，为弟兄姐妹愿意的心献上感恩。早上我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早上的信息，我想一方面是鼓励团契的同工，但是同时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服事。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如今，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是一切都是出于神，出于神的恩典，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不仅神使我们与他和好，而且 神也把那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所以不仅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且同时神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基督的 ambassador， 都是他的大使。所以我们彼此配搭，我们是一个群体的服侍。所以虽然今天是我们同工的就任，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跟我们的同工一起配搭服侍。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将这十二节归纳成为四个重点。那这四个重点是服侍的挑战，这是第一个，在服侍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第二个，服侍的秘诀，服侍有什么秘诀呢？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找到保罗告诉我们他服侍的秘诀。另外，服侍的心态，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持着什么样子的心态来服侍。第四个，服侍的果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服侍的果效呢？那但愿借着早上所归纳的这四个重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同心的服侍。服侍的挑战，我们在服侍当中都会面临到不同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挑战。比如说在我们团契当中有空巢，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们也开始想说，我的人生下半场我的人生方向应该怎么走。所以他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心里面想到的他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所以在服侍当中，他或许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全心。或者有一些团契原来有好几个家庭彼此一起同工配搭，但是因为工作的变迁有的家庭搬到加州，有的搬到德州，所以突然之间同工的人数减少了，所以缺乏同工有一些团契的运作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顺利。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家庭当他们组成新的家庭夫妻关系需要建立，他们需要花时间怎么样子让夫妻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或者是孩子的教养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子教养他们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年轻的夫妇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去学习。或者是有一些人弟兄姐妹工作压力很大或许影响到他的聚会他不能够好好的投注在服侍上。像我们的学生社青为了可能毕业学业，为了找工作身份都会让他们分心。还有团契的一些需要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生病了，怎么样关怀他们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是工作这一些都会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有一些人或许他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子领人信主，所以这一些都是不同的挑战当然不止这一些我们有这么多的团契，不同的团契有不同的挑战。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呢？我想就借着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个是记载保罗当年服侍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从保罗他的服侍我们可以学到在他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 当时保罗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当然一开始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那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一连三个主日在会堂传福音，传耶稣的救赎，传耶稣的复活。感谢主使徒行传记载当时有人就听了劝，就信了主。那这件是好事情，但是在当中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圣经记载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心中嫉妒，嫉妒保罗在当中所做的，所以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就聚集了当地的圣经说是市井匪类，也就是聚集当地的这些流氓这些坏人，聚集这些人，然后呢就闯进了当时有一个家人叫做耶孙，就闯进了他的家，然后要抓保罗跟他的同工，但是没有抓到没有抓到。那当夜情况很紧急，所以同工们就夜间就打发保罗跟同工，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当时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来设想保罗当时遇到的挑战，他传福音从腓立比然后到帖撒罗尼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遇到的挑战就是当时这些犹太人心中起了嫉妒，所以找这些市井匪类来抓他，来逼迫他。然后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教导他们耶稣的复活等等这一些纯正的道理。但是这些犹太人却批评他，说他的教导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教导，然后批评他是出于污秽，就是说他动机不良，然后又说他是用诡诈，说他的方法是用诡诈来吸引人，然后说他其实是心里面有了贪心。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传福音，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贪心，然后说他用谄媚的话等等，用了很多这一些不好的字眼或者是攻击，然后说保罗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到当地来传福音。我们在想如果是你，如果你是保罗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你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你要传神的福音，传纯正的信仰，传耶稣复活的道理，但是却遇到这么多的事情，被嫉妒，被逼迫，要抓他，然后批评他的错误的教导，批评他动机不良等等，批评他贪心，甚至到人身的攻击，说他是为了求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是保罗你心里面的感受是如何？我在想说，如果我是保罗，我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呀，何必我为了这些人的好处传福音给他们，却受到这样子的攻击我心里面在想，我是不是自找苦吃？可能我心里面我也灰心了遇到这么多的挑战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服事里面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挑战，不是一帆风顺，而且不是好像简单的，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在保罗的服事当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的服事也一定会有挑战，这个是我们心里面需要预备的。好，那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面对？刚刚我提到在团契当中我们有不同的需要，这些都是让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了拦阻。 那遇到挑战啊，该怎么样子面对呢？我想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啊，第二章第二节啊，第二章第二节啊，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有圣经啊，你可以读，你也可以打开圣经。那我就啊，我就来念啊，这个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啊，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这里保罗讲到的是，啊，在还没有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之前，保罗是在腓立比传福音。他在腓立比传福音，保罗这里提到他被害受辱，好，被害受辱，这是记载在啊《使徒行传》里面啊。保罗跟同工当时在腓立比传福音，然后啊记载了一件事情啊，当时也有啊不少的妇女他们信主了，但是有一个主人啊，他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这个主人得力的方式。那他在他身上啊，有叫主人得力的这个鬼在他身上，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当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呢，这个主人觉得他受力啊的方式没有了，好，所以他就告到官长那边去，然后呢，这个官长就把保罗啊，同工保罗西拉把他抓起来，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不仅鞭打，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保罗讲的是当时啊，在腓立比传福音，他被害受辱的情况。保罗这里说，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一般而言啊，如果我们是在腓立比传福音，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被害受辱，我们可能心里面想的是，我怎么样子避免重蹈覆辙，齁，在遇到这一种事情，齁，还被打啊，受侮辱等等，我可能想的就是说如何避免。但是这节经文实在太宝贵了，保罗心里面想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事情，不是想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保罗想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一节的下半节，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在这啊后半节当中提到，当时有大征战，大征战就是很强烈的敌对的力量，好，但是保罗心里面所挂念的是要把神的福音传给当地的这些啊人，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这里实在太宝贵了，虽然有大征战，但是保罗心里面想的不是怎么样子不会重蹈覆辙，他想的是怎么样子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些在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保罗服事的秘诀是什么？保罗服事的秘诀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开，好，要把神的福音传开。虽然有大征战，虽然有极大的敌对的力量在那里，好，所以保罗心里面想的就是怎么样子要把福音传开。这个也是保罗他一生信主之后他的使命感。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好，保罗啊，他在腓立比书说，他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啊，不像啊，常常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公司说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件事，他用那件事情来吸引很多的啊这些人的眼光。但是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事？就是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是保罗他的使命感，这个意象 抓住了保罗他的一生，所以他一生为福音是不是能够传开，能够广传而努力，而摆上自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把福音传开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个有属灵的征战在当中。所以保罗说要怎么样，是靠我们的神，所以是靠我们的神才能够把福音传开。所以保罗他服事的秘诀，第一个有一个意象，就是把福音传开的这个意象。第二个秘诀是他倚靠神。所以保罗自己在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保罗说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许多的经历当中，他自己的命都快没有了，因为传福音的关系。但保罗知道过去神怎么样救他，现在神怎么救他，将来神也会救他。所以保罗说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甚至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不管在卑贱情况在他极为困苦的情况，极为丰富的情况，保罗都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靠神。同时保罗也劝勉当时的基督徒，我想对我们也是，也劝勉我们。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保罗自己不仅倚靠神，保罗也劝勉我们，我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所以面对团契，面对各样的试探，各种挑战很容易让我们失焦失去，渐渐的失去焦点是一件好像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团契面临到各种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当中的我们这些需要，渐渐的传福音的这个焦点失去了像昨天就有一件，我昨天我就特别想到我的到浴室好好的照照镜子因为很少有机会，正好也安静祷告，然后照照镜子那看看自己更认识自己。但是就在照镜子的同时我就看到这个镜子旁边有一些灰尘有一些脏的地方。我突然之间心里面，我的眼目就转到旁边这些脏的东西。我就想去拿纸把这些脏的东西把它擦干净。所以在面对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渐渐的失焦是很容易的。那保罗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服事的秘诀，就是将福音传开，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第二个，我们要依靠神，在困难当中神会开路。好，所以刚刚讲到了服事的挑战，服事的秘诀接下来讲服事的心态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到他服事的心态是在第二章第七节我来念。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好，这里讲到如同母亲，母亲怎么样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在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保罗这里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里提到父亲，父亲的角色，劝勉，保罗在这里提到劝勉，安慰，嘱咐。好，所以保罗在 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他服侍的心态有父母的心肠，有父母的心肠啊。我想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我们做过父母的啊，我们都知道啊，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好，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我想一开始啊，当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教养，但是开始有了孩子，我们就慢慢的学习，好，怎么样子慢慢啊带啊我们当中的这个 baby， 好，这个从学习开始，有时候问人，有时候看书，好，等等找资料，都是从学习开始。那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不同啊，需要也不同啊。像我有一对双胞胎啊，有一个双胞胎他啊比较安静，常常需要啊鼓励他，好，需要鼓励他。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不受限制，常常要给他一些的 boundary， 一些界限，好，所以孩子不同，他需要不同，所以我们教养他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呢，孩子慢慢长大啊，原来啊可能是学走路，慢慢的他上小学上高中，所以阶段不同啊，需要也不同。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啊，你可以规定他啊，玩完玩具你要放回去等等，你可以给他一些的啊规定。但是孩子慢慢到了 teenager 啊，就不是用规定啊，他会愿意听的，你要跟他商量。所以阶段不同，需要不同，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子啊帮助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爱中，在爱中将孩子养大成人。好，我想这个是每一个父母亲，这是我们的心愿，怎么样子在爱中把他们养大，然后让他们啊人生有方向，好，让他们可以啊将来啊有这个组织一个健康的家庭。好，那对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想跟教养孩子啊是有类似的地方啊。在团契里面啊，有一些人信主的啊年日比较短，有一些人啊信主年日比较长，好，所以啊年轻的基督徒还有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啊，他们的需要也不一样，好啊，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当中怎么样子啊鼓励他们。有时候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学习带查经啊，他们学习啊带诗歌带敬拜，那我们怎么样子啊能够鼓励他们，好啊，让他们继续成长。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啊我们要啊嘱咐他们，像父亲一样啊嘱咐他们，好，有一些需要安慰的，我们要安慰他们，好，要劝勉他们。所以这个是在不同的啊阶段里面啊，我们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的啊弟兄姐妹成长。那刚刚讲到，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将来啊能够有人生的方向。但是对于啊在服侍当中啊，保罗给我们一个啊目标，这个目标是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在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是要怎么样，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在服侍当中，我们有时候发现啊，弟兄姐妹或者因为挫折，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慢慢的啊，或者啊渐渐不来啊聚会等等啊，我们用父母的心肠怎么样子啊，能够存心温柔，好啊，能够劝勉，能够安慰，好，能够嘱咐，然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行事能够对得起啊，招我们的主。这个是我们啊服侍的心态。所以讲到服侍的挑战啊，然后我们讲到服侍的秘诀， 然后这里讲到我们服侍的心肠心态，就是有父母的心肠啊。最后我们讲到服侍的果效，好，服侍的果效啊。提到服侍的果效，我想往往我们啊比较容易看到啊，我们传福音啊，是不是啊人数慢慢增多了，好像从人数当中来看我们服侍是不是有果效。在第二章第一节啊，保罗这里提到，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好，并不是突然。那到底是突然还不是突然啊？我想啊，突然用眼见啊，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啊，人数是不是增多啊，是不是人数是不是增多，人数啊如果好像没有增多，好像又有家庭搬离开了，那我们心里面在想啊，是不是所做的这些都白费了？好，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保罗这里说不是突然，好啊，其实在啊这个前书的第一章有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啊传福音，其实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生命的成长，他们的啊这里有提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都增长了，都成长了。有时候这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突然，我想这是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跟神同工，我们忠于神的托付，做我们所能做的，这个就不是突然的。所以服侍的果效我们不能够凭眼见，只要我们好好的与神同工，我们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用父母的心肠来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遇到挑战里面，我们仍然持守，我们要广传福音。当我们把这些放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不是突然，而且神必定纪念我们的服事。好，所以我想我就简单的再把今天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再recap 一下，就是我们彼此能够一起提醒第一个就是服事的挑战在我们不同的团契，我们都面临不同的挑战，好，那面临挑战是必然的，好，保罗像保罗这样子为神所使用的，在他的服事当中充满了挑战，所以我们的服事也是，我们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保罗服事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保罗心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怎么样子把福音传开，这个是他心里面的意象。我们团契的功能就是传福音，彼此关怀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服事的秘诀。当我们彼此关怀，让整个团契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但是我们仍然传福音，怎么样把福音广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这个是服事的秘诀。第三个，服事的心肠我们保罗勉励我们，我想他自己同时也勉励我们，用父母有父母的心肠纯温柔的心来濡养来照顾有的需要劝勉的有的需要安慰的，有的需要嘱咐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子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第四个，服侍的果效我们不能凭眼见，我们常常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做的，神必定纪念在我们当中有61个团契感谢神，神把许多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我们也有许多忠心服侍的家庭，我相信神会赐福我们必定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来面对我们不同团契当中的挑战最后在新的一年，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同心服侍，愿主赐福每一位 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丰富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2021年，我们才刚刚度过不容易的一年，但是你的恩典却是极为丰富。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谢谢主，你为我们开路。特别在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愿你忠心的服侍。主啊，愿你加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